敬拜的各个层面都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恩高。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有仔细听，没错吧，你就会注意到，但神也会给你个人的指引。当你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神就会对你说话，对吗？也许你正面临婚姻的困境，也许你和你青春期的儿子有一些状况，但是当你去读神的话语并请求神对你说话时，他可能不会直接跟你谈论你正在经历的关系上的挑战，而是跟你说其他的事。但请仔细听，有句经文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什么感到很盲目，但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能看见该怎么处理，好吗？这就像当你打开房间里的灯时，对吗？你的车钥匙不见了，不知道自己放在哪里，然后你开始到处找，但在灯光下你又找到了之前以为弄丢的眼镜，或类似这样的事情。 Amen， 在他的光之下我们可以看见一切， Amen。 所以这种情况也会在敬拜时发生，所以当你敬拜神时，来自天上的光开始照亮你心思意念那些黑暗之处。顺带一提，只是要让你知道，你脑中的那些黑暗之处他们仍然存在，那些就是让你担心焦虑的原因。 Amen。你感到心悸，半夜醒来满头冷汗，担心未来，因为即使你去的是一间好教会，阿妹，即使你有好的牧者和好的教导，但不知道为何还是有一块黑暗之处会阻碍你脑袋上知道的教导，让它没办法真正变成启示，变成能让你得自由的启示。所以每次你来到神的家，都要让那道光可以照进来。现在你们有多少人自从你到教会以来，在你信主之前一直到现在来我们教会已经信主了？赞美主，你看到了更多之前没看到的东西。即使是神对人类的计划，你会以新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事，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征兆，就知道主快要再来了，光进到你的里面。 Amen。 即使是你自己的个人生活，你也知道人们为什么会那样做，因为这是有罪的肉体。 Amen。 圣经说我们都是，我指的是整个世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 Amen。 所以你看到人们会有怜悯，那就是光照进来了。 Amen。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在处理你的儿子或女儿的事情，然后你发现啊，突然间当你在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时，突然有道光照进来，是从你之前听过的讲道而来，然后你回应的方式就跟之前不一样了，因为如果你用同样的方式回应，永远都会从对方身上得到相同的结果。 Amen。 所以光照进来，突然间你就能够采取一个新行动方针，带来兴盛的结果。 Amen。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有个年轻人即将要接下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他知道自己很谦虚，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那很可能你并不是真的什么都懂，你很可能实际上一无所知，不知道真正重要的事。你可能在科学方面表现出色，在化学方面表现出色，可能很擅长数学或擅长世俗的理解和知识，但我告诉你，你一无所知，因为你不知道那一件最重要的事。圣经说勇士不要因他的力气夸口， Amen。 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这是最伟大的知识，而这个知识，这个光，让你可以用新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 Amen。 Amen。 你能够用新的方法处理事情，当光照进来时，黑暗就会消失，你不必与黑暗征战，只需要让光照进来就好。所以神的话语一进来就会有光。还有耶稣在十架上为我们而死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的确很重要，也很必要，是神救赎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 Amen。 好让我们得洁净，洗净我们的罪。但为什么要洁净我们的罪呢？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披戴基督的义， Amen。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站在他的位置，然后呢，在这里就结束了吗？不，这样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神最初的计划，神想要我们的天父有个梦想，拥有一个与他亲近的家庭，这就是他为何创造了我们，而我们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所以当我们自己有了小孩，就能稍微体会到一点点，看懂神对他的家庭的心意。你不想要加诸在你小孩身上的事，神也不会想加诸在你身上。这是以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也说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是天上的父。所以他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告诉我们，神对他儿女的心意跟大部分父母的心对孩子的心意是一样的，只是更多倍，可能是乘以一兆倍，我不知道，或是更多倍，我们无法衡量这一点。我们都是神心意的次等复制品，但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吗？对吗？我希望他们成为最好的、最棒的，你知道，念最好的大学。这是你内心的渴望吗？那我跟你说，如果他们生病了，你会希望他们怎么样？我才不管他们有没有生病，照样去上学。那我跟你说，你不是一个正常的父母。一个正常的父母，好的父母会希望他们健康，比他们的教育还重要，你懂吗？ Amen。 你为什么想让他们受教育？为什么？因为你希望他们兴盛，对吗？对吧？对吗？你为什么希望他们可以兴盛？是为了他们好吗？不是，为了让你以后的生活可以过得舒服点。你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对吧？一切都是为了你，对吧？你为什么要让他们受教育？因为你不想让他们变得愚蠢，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Amen。 确保他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希望他们是我们希望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你就可以去念我希望你去读的学校，这样我在朋友面前才不会丢脸，好吗？谁谁谁的小孩去念了哪间学校了，孩子会听出来，然后他突然会意识到整个读书的目的就完全消失了。你希望你的孩子得到什么？你希望他们兴盛吗？这是当然的，但是为了他们的生活而兴盛，不论你是否会看得到。真正的爱就是这样，我祝福了你，但我不期待回报，好吗？如果我得到回报，那是额外的，好吗？不要说了我爱你就在那边等着，我爱你啊，快啊，快回我啊，我在等呢，对吗？你期待得到回应。我们都知道自己并不完美，但神爱我们的方式不是这样的。 Amen。 耶稣医治的每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要他们来跟随他，他从没有强迫他们。现在其他的人，他可以说跟我来，一个税吏正在收税，他对他说来跟随我，对吗？那是其他的情况。但每次他医治了一个孩子，对吗？他会还给他的母亲，他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把他还给他母亲。他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东西是出于义务的动机，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如此，甚至是你的奉献。当神说把你的财物奉献给神的工作，神说让个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书，不要为难，不必勉强。神不希望这样。你知道有些人的给予本身没有问题，但给予的方式把一切都搞砸了。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大麦克堡，什么都要很大很大很大，你什么都想要大的。好了好了，就给你一份大麦克堡，你刚刚给予了，但给的方式让人很不舒服。阿妹，你要知道耶稣说，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想说的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我们，我在基督里是公义的。没错，这就是你的身份。但为了什么？就像你打扮好却不知道该去哪里，你披上了公义好让你来到神面前。你看每个人都有这种还没被更新的心思意念，害怕来接近神。就算你说你明白恩典，但你还是会回避他。 当你早上醒来时，他是你第一个说话的人吗？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跟朋友在一起比跟神在一起还更自在？神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但他仍然爱你，他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我现在是对信徒在说话，对吗？如果有人知道你所有一切，事实上你的朋友认识你最好的一面，因为有些地方你还是不会让他们知道，但你竟然还信任他们胜过信任神。所以称义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自由地与他交谈，尊崇他。有时候言语是不必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只是坐在那里等候他。就会有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绝不是浪费时间，因为你正处在永恒的时区。在这里，一切都会加速，过去，甚至有可能会改变。因为你在神的领域里，你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吗？自然法则不再适用，因为当你等候神时，你会发现突然间几乎不需要刻意去找，因为你正定睛仰望主，并且尊崇他，这就是敬拜。突然间你会发现自己像老鹰一样长出翅膀，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甚至不知道力量正在进来，好吗？而且请不要忽略它，也包含了身体的力量。希伯来文这个字也用来表示身体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力量。他们将重新得力。为什么要重新得力？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会衰老，我们的力量会时好时坏，但重新是你交换，重新的另一个字就是交换。你用你的人类力量来交换神圣力量。Amen。 圣经说摩西去世的时候是120岁，他的视力并不模糊，他的体力，希伯来原文是说他的水分没有枯竭。希伯来文字面上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一棵常青树，到了老年也是。为什么呢？神圣的力量，他总是拿他的力量在交换，你们明白吗？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欢迎分享这些经文，否则新朋友会觉得他们来教会我们没有引用任何圣经经文。事实上，当我在讲道时常常会自然而然说出经文，好吗？你可以把他们记下来，好吗？经文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经文有部分还说，就是年轻人，在场所有的年轻人，圣经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好吗？我们这些等候耶和华的人会打败你们，因为经文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青年人也会全然绊倒。知道什么是全然绊倒吗？就是摔得很惨，全然绊倒。我们有那句经文吗？以赛亚书。在那等候耶和华的，我是引用，我已经把这些经文背下来，好吗？所以相信我，一字不漏。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前面的经文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青年人也会全然绊倒，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现在看这个，我们奔跑，好吗？我们他们都一样，对吧？说我们会给你一种你在教会里的感觉，这样是可以的，让自己融入，好吗？好，会发现我说的就在这里，对吗？在那之前的经文，他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因为有些年轻人不相信我，好吗？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十节，虽然第三十节 OK， 第三十节即将出现，新造教会就是第三十节，好吧？第三十节说新造教会，好的，就是将来的教会。这上面有一个希伯来符号，意思是说嘿，这是恩典的意思，好吗？没有恩典你就会全然绊倒。 Amen。 现在回到之前的经文，好的，来看这节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你有明白了什么吗？我刚才提到，当你在主的面前时，就是身在永恒的时区，自然法则不再适用。自然法则会说，你在这个年纪有这些问题是正常的，你会睡得更少，心脏有更多问题，会有更多问题，像是健忘， 你知道，你跑的少了，走的少了，类似这样的事，好吗？但当你在主的面前时，你就不再是在自然的领域里了。
Amen。
当你在敬拜时，就是处在永恒的时区里，你知道吗？你不再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自然界中，你不会先跑，你会先走，然后再跑，然后再飞。但在这里，你先飞，然后再跑，然后再走。你看到了吗？还好我有给你们看这些经文，否则你们不会相信我，对吗？大家注意到了吗？重新得力能让你怎么样？违反自然法则，你会先飞起来，你会如鹰展翅上腾。 Amen。 你感觉自己在飞翔，赞美主。你知道当你在飞行时，相信我，你骑自行车能一路骑到柔佛新山，对吧？你能想象吗？好吧，你们有些人可以。槟城在新加坡的北边，真正的北边，好吧，你能想象吗？在马来西亚一天之内能骑到吗？不管你是不是年轻人，你都会很疲倦，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不是只是说他们奔跑，而是说他们在奔跑时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记得当我在服兵役时，在那段时间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然后我们必须绕着操场跑，我记得要跑很多圈，我忘记到底几圈了，我还记得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很多朋友也都受不了，我一直跑到筋疲力尽。在我快要崩溃时，有个家伙在旁边喊着各种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们大家的家人，但是你知道他大喊各种事情，而我们必须很努力地跑。就在我快要崩溃时，突然之间就像这样，神为我作证，我想到了这些经文，他们奔跑却不困倦，神是我的见证人。当我一直跑啊跑啊，我就默想那些经文，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奔跑却不困倦。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他，第二双翅膀吗？对我来说，这些经文里有两双翅膀，好吗？我突然感觉，哇，我开始在跑步了，而且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事实上，当教官说好了可以停下来时，我觉得非常失望，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跑，我们已经跑了很多圈了。神是我的见证人，我说的是实话。只要默想那些经文，他们奔跑却不困倦，我体验过什么叫做奔跑却不困倦。阿们。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有一些关于敬拜的事，神希望我们与他很靠近。因为还记得约瑟的故事吗？约瑟是我们主耶稣最清楚的预表。约瑟一个在创世纪里的圣经人物，他是父亲所爱的儿子，心爱的儿子，他的父亲还有其他儿子，对吗？他最后有几个儿子？12个，加上便雅悯。但约瑟和便雅悯是同一位母亲生的，不是，注意听好，跟其他人不同，其他人都有各自的母亲，其中许多是女仆，所以这是那些有同一位天父的人的写照，就像以撒和以实玛利，但以撒的母亲是撒拉。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用的比喻，不是我说的。他说以撒是属恩典的，他的母亲是撒拉，但以实玛利他的父亲也是亚伯拉罕，但他的母亲是夏甲，代表律法，就是西乃山。他说，保罗说，出于西乃山的生子为奴。不要忘记，十诫来自于西乃山。现在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不是活在目无法纪的状态中，而是顺着圣灵而活，并效法基督而活。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不是以实玛利，在错误的山下。神已经不在西乃山了，他去到了锡安山，我们是在撒拉之下锡安山。 Amen。 但圣经说当时的情况是，那按着血气所生的就是以实玛利，迫害了那按着圣灵所生的那个人是谁？以撒。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现在也是这样，总是会看到那些律法之子去迫害那些恩典之子，从来都不是恩典之子去迫害那些律法之子，今天也是如此。阿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的问题来自于与我们有相同的天赋但不同母亲的那些人。 你是我兄弟吗？还是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这就是问题所在。约瑟的兄弟也是如此。约瑟和便雅悯有同一位母亲，他叫拉杰，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羔羊，是关于恩典的预表，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表。 Amen。 他们都有同一位父亲和同一位母亲，其余的兄弟们都嫉妒约瑟，还记得吗？ Amen。 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是这位父亲非常宠爱他儿子约瑟，父亲给了他那件袍子，那件彩衣，美丽的长袍。那件外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那是一件长袖长袍。长袖长袍的意思是你不必工作，穿短袖或无袖的那些人是在当时会被要求去工作，所以如果父亲给了你一件彩色的长袖长袍，这代表了你不必工作，其他人会为你工作，所以兄弟们很嫉妒。 Amen。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如此，圣经说他们出于嫉妒和嫉妒而把他交给了本丢比拉多。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死，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基督会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明白这一点，这是耶稣基督的写照。但约瑟兄弟们对于约瑟的拒绝让约瑟成为了生命的粮。我讲得很快，跟你们讲约瑟的故事好吗？他成为哪里的生命之粮？哪个世界？雅各的世界？犹太民族的世界？不是，外邦人的世界。2000年来耶稣基督一直是人类生命的粮，主要是外邦人的世界。别忘了他是犹太人，以人类的种族来看他是犹太人，但他的犹太人民却拒绝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都拒绝了他。阿们。但主并没有忘记他们，所以我们在后来看到，当斯提凡提到约瑟时说，他说当约瑟第一次出现时，在他的兄弟们来求粮时，他们没有认出他来。而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们也没有认出他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当他第二次再来时，或是说当他第二次向他兄弟们显现时，他说我是约瑟，对吗？我们即将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耶稣第一次来时，以色列人看不见他，因此才有他们2000年来的苦难。耶稣看到了苦难，耶稣说，我多么希望你们没有拒绝我，我感觉像一只母鸡想要遮盖你，但现在你不要我，你也不想要我。他用的就是这个字，你不想要。现在你只能靠自己了，士兵们会来，他们会挖战壕围攻你，他们苦难的故事。但当你说巴鲁卡哈巴哈宣阿多奈的那一天，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就会回来。 Amen 吗？他没有忘记他们，神并没有抛弃这个国家，你们明白吗？好吧，但你了解他们的苦难。 OK。 所以当他第二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说我是约瑟。但在那里谁也是第一次来，约瑟第一次出现时他并不在场，他是最小的兄弟，他当时不在场。便雅悯，神正在等待一个便雅悯世代，他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出现。耶稣第二次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当约瑟见到便雅悯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恩典成为那一世代的标记。神正在等待一个基督徒的世代，与便雅悯有着相同的母亲，拉杰，同一位母亲。恩典跟便雅悯一样，我认为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我认为我的事工和其他世界各地的事工正在宣扬其他人反对的事情，但我永远不会和他们征战。我没有时间，我很忙。 Amen。 好吗？我会祝福他们，他们仍然是我的兄弟，但是另一个母亲的兄弟。他们才是迫害者，你明白吗？如果你出去看到人们说你教会的坏话，你只要说你是我的兄弟，但内心可以想是不同母亲的兄弟。 Amen。 但我仍然爱你。所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然后当他们开始吃饭时，他招待了他们。兄弟们还没认出他，对吗？但我想便雅悯可能注意到了这个人身上的某些特质，他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确实不像，他的眼中充满善意。然后他给了便雅悯5倍多的食物，比其他兄弟还更多。 然后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又给便雅悯更多的衣服，五倍之多。约瑟是登山宝训中耶稣的预表，他在山上说了什么？他说不要为身体忧虑要穿什么，不要忧虑要吃什么，便雅悯的世代在这末世的供应将有五倍之多，会比其他任何有不同母亲的人还更多。而且五，我要给大家一个小测验，你们都知道嘿的意思是恩典对吧，刚才的符号。好的，五，各位，这间教会叫什么？不，这间教会不叫恩典。我刚才还都给你们看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讲道里给你们看过我们教会完整的名字，只有今天这场讲道我给你们看了教会的完整名字和一个符号。然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名字是什么？恩典。再一次好吗？再回答一次，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名字？很好，是新造教会。圣经中数字五的意思是什么？圣经里的，非常好，五代表恩典。哦，你们刚刚抢答了，动作真快，在我都还没有问你们问题之前，你们就先知道答案了。我告诉过你们，你们会如鹰展翅上腾，你会奔跑而不会感到困倦，你们的光比自然光速还快，自然光速为每秒186000英里。哇，这就像咻，呼，多么棒的一间教会。我告诉你们，我一定要认识你们牧师，因为圣经说任何一间教会，任何一群人，无论是哥林多还是其他教会，好，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表示人们知道我传讲的信息，我写在你们身上的，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我一直向你们传讲的，你们就是行走的、呼吸的、活生生的见信，活生生的书信，四处走动，那些不读圣经的人也在读你。Amen。 所以作为今天的特邀讲员，我感到很惊讶，当我看着你们所有人时，我就想知道，天哪，我想知道，我听说你们的劳伦斯牧师和马可牧师都是很棒的人，一个是怎么跑都不累，一个是怎么笑都不会累的人。 Amen。 好的，现在看这个，我们刚说到约瑟给便雅悯五倍的食物，现在其他兄弟们还是有食物，好吧，他们都很满意。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是最年轻的便雅悯，他根本没办法吃掉五倍的食物，对吧？但这就是主的方式，你得到的总比足够还多。 Amen。 然后他告诉他们，这才是我要讲的部分，你需要明白这一切才能看出来约瑟是旧约中基督最清楚的预表了。然后到了他们要回到父亲那里去时，把我的父亲带过来。已经过了很多年，父亲认为约瑟已经死了，以色列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以色列以为他死了，以色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坟墓里，他们从未见过复活，好吗？以色列认为他已经死了，就找我的父亲以色列吧，雅各就是以色列，好吗？来看这节经文，他说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总是希望你靠近他。然后他说了这句话，他们就进前来。然后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保全生命。哇，耶稣对以色列人说，不，不要哭，是的，你拒绝了我，但神计划了这整件事，所以我会死在十字架上，为要保全生命，拯救灵魂。 Amen。 不只有你们以色列民族，还有整个世界，因为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神不是只爱以色列人，神爱世人。 Amen。 得着祝福了吗？然后看这个，他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 不知为何饥荒与基督第二次的显现有关。约瑟对他弟兄们，基督第二次显现的预表，把他们放在一起看，懂吗？当便雅悯兴起时，对吗？就会有饥荒。所以，天上的约瑟正在等待便雅悯的世代。但我们不必担心饥荒，我们将拥有五倍的食物，五倍的衣服，以及不只是自然，还有五倍的恩膏加增。衣服总是代表恩膏，例如耶稣说赐华冠代替灰烬，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给大家看这些经文，好吧，他来是要为了赐华冠代替灰烬啊、你的脸看起来像是忧郁灰烬，在他们那个时代哀悼时会蒙上灰烬，神说我会给你华冠，所以他来是为了让丑陋变为美丽。圣经里有写，好吗？来自这段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去做这些事，好吗？也是赐华冠代替灰烬。看着你旁边的说，朋友，你看来需要很多，好吧？我只是开玩笑，好吗？好的，只要说把灰烬拿走，好吗？接受华冠 ，Amen。所以圣经里有一段经文，主说他会赐华冠给你代替灰烬，然后是喜乐的油代替悲哀。注意，喜乐是一种油，悲哀不是，因为悲哀是基于干渴。Amen， 悲哀是基于干涸，喜乐有，喜乐有，大家 Amen 吗？箴言十七章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医学术语是骨质疏松症，随着年龄增长，你的骨头会变得脆弱。圣经说，这是因为忧伤的灵。你说为什么忧伤的灵会导致骨头干枯？为什么？你不会在医学期刊和杂志上找到这种说法，因为这些杂志是基于自然的原则，好吗？但我们知道，自然的事物是暂时的，而超自然的事物是永恒的。Amen。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点，灵破碎的原因。在箴言第十五章，他说，心中喜乐，面有喜色，心里忧愁，灵就忧伤。忧伤与喜乐相比，魔鬼想要带来忧伤。Amen。我上礼拜说，耶稣只在一个地方成为忧伤的人，是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句话，多受痛苦的人。我有次被一个年轻人挑战，不是在海外，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我在新加坡讲道，我记得他说，屏幕师，我想跟你说，圣经说耶稣是多受痛苦的人。我当时正在谈论主的喜乐，耶稣多受痛苦的人。我说你从哪得知的？在圣经里。我说圣经的哪一部分？他说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当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时，他就成为一个多受痛苦的人，他永远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用喜乐的油膏你，喜乐的油胜过膏你的同伴。你最近有见过你的一些同伴吗？你最近有见过马可牧师吗？他被喜乐油，被喜乐油所膏，胜过所有那些一直在笑的人。你能想象阁楼上的房间吗？今年是住在阁楼上房间的一年，好吗？你能想象他对他的门徒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彼得说，我想我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主啊，还是免了吧。阿们。不，在阁楼上的房间里，他一定是这样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他希望我们永远有满满的喜乐，使你们的喜乐也能满意。 Amen。 这是一个恩膏，当你感到抑郁时，对吗？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告诉你的第三件事是这个，赞美唯一代替忧伤的灵。忧伤的灵是临到扫罗王身上的灵。上周我们在希伯来语中看到了这个词，临到扫罗身上的邪灵是一种悲伤沉重的灵，让人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自杀念头，忧郁症。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这些都是灵，你无法治疗一个灵。现在如果你正在接受一些药物治疗，请继续服用你的药物。我给你们的是属灵方面的解决方法，其实也能够影响到身体层面。阿们。 但无论如何，不管是身体上是身体的问题，你如果正在服药请继续服药，直到医生说你已经痊愈了，已经没事了。加百列牧师，懂我在说什么对吗？我在说上周有一个血液疾病得医治的神迹，这个人没有读报告，但他回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看到报告，他不只是不再有血液疾病，而且医生还说啊，你看起来更年轻了，这是出自医生之口对吗？还有一个见证我们没有分享，因为上周还有很多见证。想象医生说你看起来更年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他所经历的事。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忧伤的灵，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但答案是什么呢？赞美一。这就是为何当你处在敬拜和赞美的氛围里时，能够驱逐邪灵。
Amen.
他们无法停留在那里，他们不喜欢赞美，他们情绪不稳，脾气暴躁，忧郁，沮丧。我不是在说你的丈夫或你的老板，我是在讲魔鬼。你如果跟随他就会变成那样。所以要喜乐，开始赞美吧。你感到忧伤吗？开始赞美吧。你身上不能同时穿着赞美的外衣又有忧伤的灵，赞美唯一代替忧伤的灵。不仅如此，你看起来还更美了，因为你有华冠代替灰烬，喜乐油开始流动，好吗？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Amen Amen。 透过歌唱你就会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为何喜乐油是一起的原因，是圣灵把喜乐赐给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约圣经中有一节经文，有一句话是说，可称颂之神的荣耀福音，在钦定版圣经里。但这里的称颂一词并不是 eulogio， 而是 makarios 这个字。 makarios 是快乐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说是快乐之神的荣耀福音。神是一位快乐的神，神是一位快乐的神。对我们来说，我们想要快乐对吧？但是在世上我们无法拥有快乐，但我们可以拥有喜乐。快乐是指事情恰好能照着你想要的方式发生，当事情照你想要的方式发生时，你就会快乐，因为所有的事情古英语 habs 都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Amen。 但听好，你可以用喜乐来面对一切。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 Amen。 所以让我们回到约瑟的故事。已经两年了，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粮。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们要住在歌山地，你们必亲近我。希伯来文的 Goshen 是靠近的意思，说靠近，我要结束这一切了，好吗？靠近，说靠近。
Yes.
神的心意总是要让你靠近，好吗？我不喜欢只是远远地看着我的儿子，我喜欢他靠近我，喜欢他靠近我。 Amen Amen。 如果可以的话，拥抱他们，靠近，赞美神。所以你们必当然也包括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我喜欢拥抱他们，靠近，而不是离得很远。当我离他们很远时，就会有种，你不会只感受到，这不只是一种多巴胺的释放，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当你所爱的人在你身边时。现在有研究指出，来自大学的研究指出，当祖父母花更多时间陪伴他们的孙子时，他们会活得更久。所以你们当中有些人需要生一些孙子。 Amen。 要生养众多，你不会后悔的。所以这是一个靠近的地方，靠近的地方。歌山是什么？希伯来文的靠近。你和你的儿子孙子与我相近，不是要你的孩子去过自己的生活，不不，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要领受这个应许。他们虽然看似离得很远，但当你靠近时，他们就会靠近，好吗？所以成为神的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靠近。你知道吗？你总是离他很近，当你离他很近时，不要努力去靠近他。当你明白已经很靠近，却还努力要靠近时，因为在基督里你已经很靠近了。你在基督里，在父的右边，你离神如此靠近，近到不能再近了。 但试着很努力的要靠近神，反而会让你从恩典中坠落，然后你会感到挫折，因为你很努力要靠近神，但实际上是在否认自己已经离他很近的真理。因此试图靠近神实际上是一种不信的行为。我再说一次，当你在基督里时已经离神很近了，不能再更靠近了。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走在街上，然后你想和神说话就跟神说话吧，然后知道你已经离他很近了，因为你是在基督里。你看，努力靠近并不会改变你的祷告生活。我们很多人都是，我必须要靠近，必须要靠近，努力靠近他，就是在否定你在基督里的事实，你在天父的右手边。大家明白吗？这是对新约的否定，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这是在否认神已经看你为义。别再努力靠近了，你已经在那儿了。当你在那时会发生什么？第十一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靠近之处。主耶稣说，我要在那里供应你，你会拥有比全世界人民多五倍的东西，成为一个见证。他们看到你，就像在读基督活生生的见信，他们会说，我想要你的神。Amen， 我想要你的神。因为我知道，尤其是当我们不如他们聪明时，那些有学问、博学多闻的金融教育者，他们会看着我们说，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你身上而不是我身上，而且我拥有所有那些学识，但是这种事却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因为耶稣。
Amen,
Amen, 不要感到羞耻好吗？我要在那里奉养你。那里是哪里？我要在那里靠近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让我用这一点做结束。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我要用这个结束，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你们要把我一切的尊荣和你们所看见的都告诉我父亲。你知道什么是敬拜吗？约瑟的预表和耶稣的预表，把你们所看见的一切尊荣都告诉我父亲。敬拜就是向天父诉说他儿子的美好，天父喜悦这样的敬拜。请想一想，为什么要带一只无瑕疵的羔羊，无斑点的来献祭呢？因为这预表了他的儿子，你把他的儿子献上，神就很喜悦。 Amen。 敬拜就是献上所有的馨香，所有的旧约香料和馨香都预表了基督。当它燃烧时，乳香就会升到天上，这是基督的馨香之气。神说，我再也不会击打这地了。当神闻到他儿子的香气，就会赐下祝福。当他想起他儿子的时候，是的，神知道一切，但神就像我们一样，即使我知道我的儿子存在，或我的妻子存在，或我女儿存在，但我在国外时还是很爱看他们的照片，就是看看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长相，但我还是会看照片。这跟敬拜一样，每当你这样做时，都会为神带来喜悦。但你是把谁带给他？不是你自己，不是你。主啊，主啊，这不是关于你。敬拜是全神贯注在基督身上，全神贯注在他的荣美上。 Amen。 把我一切的荣耀都告诉我父亲，然后在敬拜中也告诉他，你亲眼见证过哪些关于我的美好、我的良善和我的恩典，要告诉天父。我有时会到天父面前说，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天父，耶稣是如此的荣美，就像上好的面粉一样，他身上没有任何粗糙不协调的地方，他刚强时不会过度强势，仁慈时不会带有奴仆般的恐惧，他不会卑躬屈膝。我感谢你主啊，他全然美丽。我感谢你主啊，他爱我。对我们两个来说，这就像是平安祭，献上平安祭，把胸肉献在祭坛上，这就是耶稣的爱，被放在天父面前被敬拜。你提醒天父，天父，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你。请记住这一点，基督献上自己生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他父亲的荣耀。他的死完全满足了圣洁的神一切的要求、条件和公义。 他爱天父，所以我的父爱我。因为我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天父一直爱他，但当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时，就有了一股新的动力。他也爱他的父，天父，他非常爱你，天父。当我在向天父谈论耶稣的荣美时，就是在敬拜。然后我对天父说，天父，他爱我，他爱我的家人，他爱我的教会，他为我们献上了生命。天父，这就是敬拜。当你在领圣餐时，是为了纪念他，而不是为了纪念你的罪和你的丑陋，是纪念他的荣美，他的荣耀。 Amen。 赞美主。让我用这里说的荣耀作为结尾，想一想他是多么的爱你。圣经说，当他接受受难是从花园开始的。我上周的分享，首先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第一次看到耶稣在花园里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然后在花园里他滴下血汗，对吧？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知道那个流血汗的人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本性是圣洁的，但他如此爱我们，所以他知道他将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想到要面对十字架，就让他流下了血汗。但他真的在十字架上时会有多难受啊？今天医生告诉我们，只有在极度紧迫或压力下你才会流血汗，因为你的微血管破裂了，所以他流下了血汗。当他流血汗时，是因为第一个咒诅。请记住，神在伊甸园说，你必凭汗流满面才得粮食吃。血将我们所有的人从人类流汗的咒诅中拯救出来，人类的劳苦因着他的血得救赎了，我们都从咒诅中被救赎出来。 Amen。 他的血也滴到了被咒诅的地上，所以不论我们现在走到哪里，都是在蒙福的土地上。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他爱你，想到要面对十字架成为了罪，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无法想象，永远无法想象。但光是想到这件事，就让他血汗直流。当他在十字架上时，究竟还受了多少苦？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你。赞美他，哈利路亚。Amen。 永远不要忘记他对你的爱。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赞美主，谢谢你，耶稣。Amen。现在我想给那些从来没有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的人一个机会，或欢迎他成为你的救主，进入你生命的人。如果那是你，而这是你想要的，赞美主。你想要你的罪得赦免，你想要全新的生活，请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从现在直到永远，我感谢你。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我所有的罪都被洗净了，我的老我与他一起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从死里复活时，我也和他一起复活。耶稣基督已复活了，我永远永远在他里面，我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赞美主，请大家站起来，在场的人都把手举起来。我要这样祝福你们好吗？我觉得有感动要做这件事。这个礼拜停下来思考一下，深呼吸，放松。我希望这整个礼拜都带着这个心态，我不可能再更靠近神了，我已经很靠近他了。要持守这个真理，因为生命中的一切，尤其是仇敌，会试图阻止你认为自己已经很靠近神了。他将改变你的生活，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因为你是在基督里，你就是与神很靠近的。就算在教会外面，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很靠近神。为什么？因为你在基督里，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你才更靠近神，而你永远都在基督里。 Amen。 因此你就蒙福了，奉耶稣的名，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